这是不生不灭、不动不摇、不增不减的，那个才是真实，其他的都是虚幻的。你要是证得了这个就好办了。
对，什么样的人能达到三摩地？
好好修行的人都能达到，因为这个三摩地是本来具足的。你就比如说你看了书，然后你又看了我，你书是书，我是我，这两个在变，但是能看的这个呢，哎，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实物。
但是你不喜欢，
夏老师说的很直接。
你要喜欢就喜欢一个什么都不喜欢嘛。
有个西服是吧，比如说那个娱乐啥的呀，好像有点应该是限制着的，有那个和那个西服，就是这个
娱乐和西和珍惜福报，不要损耗福报，你说的是这个问题吗？
对对对，
我跟你说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些什么事啊，你不要拿捏的太过了，拿捏你就是惜福了，你得那些福又干什么呀？你得那些福不是麻烦吗？没有必要这么想。第一个娱乐的这个事儿，人啊他有各种习惯，我觉得你不要较真儿，你这个事儿啊就是不是重要的，他没有耽误你打坐，你不是欲罢不能的这种娱乐就没什么事儿。你说偶尔吃点好的，偶尔买个衣服，偶尔画个口红，这有什么呀？这没耽误啥，它是一种久而久之的生活习惯，也没有什么啊，别耽误什么的，这个都没有啥。嗯，那个佛还说游戏三昧呢，娱乐怎么不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说的那个惜福的那个事儿，惜福的那个事儿也是一样的。你能够修这个究竟义的这个佛法，这是无上的福德。我们说的福德是这个，听到大乘的教义不惊不怖，这个是无量的福德。这没有福德不会听到这儿不惊不怖。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这一类的东西，听到这儿他不惊不怖，他觉得哎呀，他觉得有一种香气，这是无量的福德。惜福惜来惜去，还是要惜到这儿。而这个地方说的就是啥，所谓福德即非福德，是名福德。他们那些人还没学佛的就告诉他惜福惜福，那是人天秤，那还是人天秤。当然了，刻意浪费是不好的，这就行了，不能够就是拿捏过头。你就像他们出家人的这个，有个东西咔嚓掉在地上赶快捡起来吃了，有个那么纸巾，就是像那师傅说的叠，擦完了之后叠到兜里下次再用，他已经不符合现在的时代特点了。
对，一张纸巾要一丝二，至少是这样。
然后不是还有后面有一句话吗？太浪费了，将来可能不太好，这样
的。
那都不卫生了，不就不是？
你看，你看，他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观念呢、啊、就不符合了。我们不是故意浪费啊，记住这一点就行了。然后你把你的主要的精力就用在修行上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像我们做事儿的这些事儿的话，那就是看以哪个为中心。你比如说做事儿这个事儿，要它很快的达到效果，那就以这个为中心。如果你不是做事的，那就惜福，好好惜吧，掉一个米粒儿捡一下，掉捡呗。
嗯，这个说的好。其实人
他就有烘托了，有重点儿。做的怎么样？这两天，今天做的怎么样？还累不？
今天做到下午一段又开始有点急躁了，就觉得时间还不到。
时间还不到，最好的想让他到的方法就是念咒，啥也不管，死心塌地。除了这个没有别的办法。你上座的时候不要用有为的心去上座，哇，我要好好用功啊，这种的心是最容易急躁的。不是说你要好好用功，心中心法有一句用功的诀窍，起念欲精进。许念欲精进，你不知道？
不知道。
希望
非精进，
希望非精进。
这是哪里的
这
段话？
大吉经里的话，喜念欲精进，是妄非精进。起这个念头想要精进，这是妄想，这不是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所以你要知道，心中心的关照是没事儿，你就没有事儿在这儿，反正没事儿，怎么样也是混，持咒也是混，打坐也是混，就这样的，就让他日子就让他这样去。就这样的，绵绵密密的，就这样的，平平常常的啊，别着急。你有那个着急的要用功的那个心，你那就急躁着下坐，这两个是一个东西啊、不是这样的，你就是这样的去用功。心中心是需要正好需要克服这个心，因为学佛这个事儿不光是勇猛心，它还有一个恒久心啊。
对，我是今天是中午吃多了，肚子不舒服，感觉这时间这么的。因为他们这儿行堂，我们不在那里自助餐吃多少打多少
吗？你这个行堂他们也很宽松的，你说不吃他就不会给你。
对，
他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规矩要求。 就是出家师父很赞叹我们修行，所以出家师父就让他们的比丘尼来给我们行堂，不是为了教育我们，是让他们比丘尼要多做点这些事儿，让他们也好好的将来能够跟修行结缘，是这个意思。
对，我都不敢要，一要打坐了怕吃。
嗯，对对对对对，你吃不了你就拒绝他，不要少吃点，自己打坐，自己的身体注意一点。你这几天怎么样？
书上来没事。
是做了还是没做？做得好还是没有什么好不好？
一般一般。
一般一般，
世
界第三啊！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自己，就是突然就是自己想那一句话，六祖说那一句"不思善不思恶"，那我们就是不是思善就是思恶，那你怎么这个把这个不思善思恶用到了平常生活中啊？
不管了，不用了，就这样凑合着活着，当你已经死了无所谓了，就这样，你这样的心是最容易成道的。你别老揪着小善，你揪着小善你实际上是小恶，别老揪着那些小善了，无所谓了，就这样的心最容易成道。你看那个香严禅师，他就是他当然他比你强一点点，但是他干活不如你，但是他的说法行啊，人家问一他答十。嗯，但是就是师父就说他了，你看你这个就是说的你这个道理你是有的，但是禅你没有会啊，就是他怎么说他师父都不肯他，怎么说他后来他就很垂头丧气，他就说算了，我这个啥也不想了，我这辈子就混，我也不修行了，我拼死一生只做一个粥饭僧，就死心塌地的啥也不管，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啥也不想，死心塌地，就那样的话灰心丧气，就那样有一天劈竹子，竹子一劈劈飞了，劈到砸到旁边了，擦一声他开悟了。这个很有名的，拼死一生只做粥饭僧，不再想着开悟的事，下辈子再开悟。要是想开悟，就要这样大心，这样大心往下扔东西。你如果担心的话，你就看一下那个灵气祖师语录啊，你看看这些这个信心名啊，自古以来的这个祖师大德，虽然修的法门不一样，但是开悟的这一块是一样的，都可以看看，你看一看你就放心了。你别老觉得那是不用功，那才是用功。
哎，这个信心名。不是那个啊，
这个是三祖，就是禅宗三祖的僧璨大师的。王师兄，你那个就是你那个现在的业务啊什么的东西啊什么的，朋友啊这些东西你都那个给他摒弃掉，然后这两天就像打气一样，这是对你的特殊的一个要求，别人呢他们就来结结缘也就行了。这些人就是来结结缘，打打坐，体会一下法喜，风轻云淡。对你来说，你就别跟他们什么说什么联系什么的，行起谢绝，就什么都别想，就这样死心塌地做几天。嗯，因为你的情况可能假期的时候做是最好的。嗯，再加上你也做了一段时间了。嗯嗯嗯，就是这样去做，你就把它当个打气来。嗯嗯嗯。其他的还有什么？没有什么，我们就学习。刘师兄和那个新来的这个叫季师兄，
我来念。
对对对，你们两个一念，他们打了一天坐了没劲儿念。
第十页
，对，第十页。
明心见性，简于窘迫的解释，从救民人心本心的形象的测见领悟，神会生命的根源性，本性之妙生，以觉醒。而两生脱俗，它的意义详细分析至为深广，因为它是这一代十教的精髓所在，可以说三藏十二都是它的。现在我们能择其精要者约略言之。在未讨论明心见性的内容与如何明心见性之前，首先让我们来把心性的轮廓勾勒一下，以便易于着手分析讨论明心见性的意义。那么心是什么？性又是何物呢？原来所谓心者，并不是我们胸膛里的肉团心，而是我们最近生起来的念头和思想。佛经称为六尘缘影，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落泄的影子，简称曰集起为心。意思是说，我们本来没有心思想和念头，而是由于有色等境在，才从个别的境缘上领受它的形象，产生认识，分别它的同意，安立名字，发生爱憎取舍造作，才生出种种心念。这心是和环境集合起来而生出的，不是片面单独起，所以称为集起为心。也就是现代学说所谓思想是客观环境的反应， 要详细谈他的形象和内容，法相中成为时论说得很清楚，他可以分为八大星王和五十一星所，这里为了节省时间和篇幅不详细说他了，请读者自己去研读成为时论吧。心既如斯，性又是何物？
就先看到这儿吧，就先看到这儿吧，看看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这里说的是明心见性，本心的形象和作用，领会生命的根源，本性的妙体和真理。这个意义分析起来至为深广，因为这个地方你没有办法说它有多深广，就像我们没有办法描述这个宇宙，没有办法描述我们的心变化多端一样，那你就没有办法去描述这个明心见性它的意义有多深广。三藏十二部对他来说，三藏十二部只是他的注脚。然后先讲的是心，这个第一个说的是我们肉团的，我不并不是我们的肉团心。我们一般的刚开始学佛的人，他不明白，他会理解成是我们的肉团心，他会理解成是我们的肉团心，然后他会着重他的身体，他对于自己的心上有什么想法，他特别特别的执着，他就会理解成这个肉团的心才是心，心脏的这个心才是心，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误会。我们通过修行会发现自己的起心动念，这时候就会关注心了。你要是没有修行之前，你就是老是想着这个事儿怎么办。你比如说有的人，我跟你说啊，这里头有两类人，一类人问他打坐怎么样了，他说哎呀我这一坐动了三次腿，这种人就是他还没有考虑到心的问题，他想的这个打坐就是一种相声的东西，他让我怎么做我就掰扯，他让我怎么做我就掰扯。你就是注意，就是我们佛教说的从来都是心，不得已了才用咒语跟手印，咒语跟手印就是为了让你能够认识心，让你去解决这个心的问题，是干这个用的。嗯，你说是不是？问你们打坐怎么样了，都是这么说的吧？嗯，这就是没有注意到心的事儿。平时啊，生活中用功多注意自己的心，自己的心遇到这个事儿担心了没有？遇到了这个事儿，是不是又想往前凑吧了？我的心怎么怎么样啊？就注意的是这个东西。哪怕发生了一个可糟糕的事儿，人家都在哭，你第一个反应，哎呀，我的心动了没有啊？这就是用功的开始。并不是在动不动上，但是你能够注意到你的心，这就开始用功了。有的人他压根都不注意到这，他怎么明心见性？有的人说那个什么了，那个面露红光就是修得好了，不发火就是修得好了，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这都是着相的。所以修行到后面有一种说法，就叫如实知自心，这就是最，这就是到最后的最后的不知道怎么说了，如实知自心。还有一个下面说的就是这个心呢、是跟境界的这个关系，心和境界的关系，由于外境有它的各种的情况，所以呢就有了这个色境啊，所以就开始领会它，领会它了就开始产生认识，产生认识又有取舍，又有爱憎，又有造作，所以呢这事儿就多了。简单来说就是思想是客观环境的反应，它是境界，就是心和环境它两个相结合，心里头有取有舍，有爱有恨，有这些东西，有造作，再加上外面的环境的变化，哎，这一集合这就是心了，是这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这个唯识论上说的八大心王五十一心所，这个就是说了心的具体的细节的活动。我们有什么也可以讨论，你们刚才聊的什么都可以说说，讨论讨论。
师兄说他不会问。
他不会问这种的，还是找你吧。
找你能解决问题。
是哪个师兄说的？你说一下。
那山东那个。
他不是的，他不会说，他不会问，他这个情况做到他这儿了就没问题了。但是呢，他对明心见性这个事儿还不确切，他再打一打再
说。他说他900多错了。
刚才我们讲的这一段啊，说了这个心的事儿，这个心不是肉团心，这个心是什么呀？这个心是自己心里的取舍、爱憎，加上境界两个搁一块儿产生的种种的那些的现象，这个东西叫做心，它不是相。因为什么呢？一般的心其实以为是肉团心，就是说到这儿就解决的是明心见性的。你呢，就是以前的时候在这块考虑的不多，我觉得你是在这考虑的不多，但是你是认真的修了心中心，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感觉你是这样的情况，你有什么你就大胆的说，没事儿，这得慢慢的说才能了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如果不知道问，你就问自己明什么心见什么性，修了900多座了，你又到这儿打了个七了，回去人家万一要是碰见熟的师兄，人问你明什么见什么，你怎么办？没有啥明的呀。那老人为什么说要明心见性呢？那我们现在学的是什么呀？
人格论嘛。
对对对。那老人为什么还略论明心见性啊？
简单的说一下吧，
在这个地方你再考虑考虑，再仔细仔细，是不是真的没有啥可明啊？
有，它是不可得的嘛。
你这是学来的吧？
不是学来的，这是学来的。
他既然是不可得的，怎么是有啊？
因为他是没有。
你看，你看这个东西，它就是它可得，我可以抓它呀，这不是有可得吗？
它是虚幻的。
嗯，那你想问一个什么实在的问题？
我问不出来实在的。我你别干我
你可以再问问他。
我说是你这个九百座楼，你可别打往前坐，然后在这儿还是秘密等等。
嗯，
还要在这儿提示提示。
嗯，
要反复的提示提示。
嗯，这个地方就是再仔细一些。
它心脏十分稳定，但是在这儿。
啊，你说的具体的迷糊是在哪儿迷糊？
就是你刚才提出心明心见，都问问自己，心怎么明啊？别嗯嗯什么呀？写不下来，你赶快写下来啊，不就好吧？知道命不知道自己写吧，赶快写不就行了吗？
没有关系，你别害怕我们的问啊之类的。你想一想，你有什么？大家在这儿来，这个来说这几天明心见性啊，没有这种想法。咱这也不是打击，但是你平时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拿不准的地方？大家在这商量，商量了之后呢，就是把这个目标啊调整调整，把用功的方法调整调整，更有益于利于明心见性。我是觉得是这个，所以我是想的是借助这个八个小时的时间，就是主要是还是其实这个还不是特别的，就是那种的跟打气一样了，就主要还是交流交流，看看他们平时有什么拿不准的这些事儿。两个，第一个就是树立这个目标是明心见性，这个目标一树立，其他的东西就脱落掉了，别理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用功方法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就是这个。像你的这个情况，你的调整就是那些细节别注意它，那些细节没有什么，你那个是没有头的，那个是没有啥。如果那个有意义是好的，佛不会不让你那个，那个东西弄不出头，佛早都看出来了，所以让你在这儿弄，但是也不是没有让你断灭掉那些。这回你知道了吧，你慢慢学学，你就不会受那些的忽悠了。人家一说惜福不知道该咋办了，要是娱乐吧又觉得不对了，那是个人，有这个不耽误事儿就行。实际上世间法是没有过患的，是我们的心有过患，就是世间法没什么毛病，是我们的心有毛病。刚才你说娱乐，我不就说吗？有个游戏三昧，你只要一转就行了。你不转，你世间，你别说娱乐了，你在娱乐里你被娱乐给玩了，你到佛法里被佛法给玩了，这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不是你读经，不是经在读你，是你读经。他也是，他的那个整体的那个味道也是的，偏向于那个，就是说的是那个修行挂钩的这些东西，别理会，就装着这些没有这些事儿，装着没看见，装着没有这些事儿，装着装着就装成了无相的佛了，知道吧？就这么装。
就是张老师刚才
忘掉你刚才说的这个。
对，我不明白的是，刚才张老师跟我说关照，我不明白这个关照，因为我平时用的方法就是提起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我说呢，不是我们心中心法的。正宗修法
那是不是
正
宗
的修法？
他说的对，
我就想问，就是怎么个
你这个不会就是正宗的修法，没什么要会的。
或者是像云岩老人说的断，或者是觉得自己跑了，然后念一遍心经。我知道的是这两种方法，要不然就
你胡扯八道，你这哪有说让你跑了念心经的？
就是念一遍心经太短，应该念一部楞严经。
您说的那个关照是
比一部念了最后一
部。明白，就知道自己跑了，然后停下来。
你说刚才我讲的是，
我给他说说吧。他的这个情况不是关照的事，他的情况我觉得是对佛法的一个，你对于佛法的这个东西，你没有考虑到它是一个新的问题。其实你不知道这世界的东西全都是新的问题，就像这个东西它也会变，这个东西属于一种坚固的心，它叫坚固妄想。现在我们是究其它的根源，究其它的根源就是那个心，那个心是怎么产生的？是从这儿。它并不是要另外的，就像是你修行修行用功了之后得到一个什么东西，不是的，是让你恢复本来。什么
歇下放
松。对对对，它并不是让你加东西，你只管往下歇，那个东西它肯定会显露的，到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才是真的。其他的东西就拿你没办法了，你知道吧？你只管歇，只管歇。你想的那些肯定是妄想，因为我看了他问的那个问题都是比较有像的，我看是，是不
是
啊？
他突然间某一次看到他妈妈是上躺在凳子上什么？
对对，我刚跟张老师
说。
他突然间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
他说的什么看不见是真看不见了，那个不相关。
就是不相关的，而且还年年往这更不相干了。
不回忆了，这就是性，这性就在不回忆这儿。他并不是要回忆出个什么，也不是要你想出个什么，这个境是没离开的，这个性是没离开的，过患是我们想要抓住它，这就离开了。
抓的时候提醒自己别抓。
这就是咱心中心说的
关照，是的。
啥时候抓，啥时候提醒他，啥时候发现抓就要抓的，不抓。
你现在特别不安，你就多做。你特别不安，你就多做。有什么的话，这不是这师兄们、老师们都在吗？
这个刚才我跟他这个交流，他说他是都是有一种给自己做工作呀，这是虚幻的，什么讨厌啊，然后讲了半天，我说你这是妄想，赶快写下来。
不过我觉得他要是真的世间的事对他有牵绊，这样对他有用也行。也就是说，什么东西对你歇下来有帮助，你都可以用啊。对你歇下来有帮助，你都可以用。比如说，你想这是虚幻的。这样的话你容易歇下来，那这个方法也可以用。我的想法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我的对关照的解释一般都是反正能让你消停的都算关照，我就是这么解释。
就是我工作中被同事和领导你牵走的时候，我就给自己做工作，不要被他们影响走，就想起佛的之前这些都是虚幻的，然后心就平静下来。
那不对，那不对，你这个不对，你这个说的是你对工作当中遇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者什么什么的。或者什么什么的，你说到那个要让心平静，你这两个都不对，既不是要做什么，也不是要他平静，你这两个都是相，这个平静也是个相，它是一种心相，它是一种心情，还是跟这个不相关。
就是想从不平静转到平静。
对对对，这还是着相。
就是着。
对对对，你工作中被领导影响或者不被领导影响，这都是没事，这都是虚幻的，都是没事。你不是想虚幻吗？你就这么想，平常的去弄它，它不是事儿，它是刚修的，好像是。一百多座，
他说他断了，
一百多座吧，反正现在算是他那个不算断，他那个
就
一天
不算断。
对对对，
对
这里有两个人都是这种情况。
我说以后就那种情况，半夜就给何老师打电话，不让他睡觉。
嗯、
我说算不算
断？都说过了，都说过了。
我都得改日休，不管短说就接着来。
嗯、
你哪个时候打电话应该没事儿。你看昨天我听见三四点的时候，何老师都打板了。
嗯。
尽量，如果调整时间，尽量早上。
嗯嗯
嗯。万一以为自己断了，正好下午可以接着。晚上到底算断还是不断？
没事干的时候就干个没事干，你不要算是个关照。你有事的时候把那个事儿给它消停掉，这属于关照。你不能说啥事儿算是关照，关照是为了熄灭你的那些妄想的。你没有必要单门提一个关照。你算个关照，这个东西正好要打掉这个，我算关照吗？你把这个打掉，这属于关照。没事干就没事干，就是说没事干就干个没事干。我以前有一个禅师是谁来着？药山跟石头，药山就在石头说你在干啥？药山我就干个这个没事干。
你这是干了还是没干？
那要是说干了，就是有个那要是要说干了或者没干，那就有个事儿可干。我不是有个事儿可干，好像是药山有这一段对话。没事干你就习惯了。
药山干了，这正是有事儿。
没事，对，没事干，你就习惯这个没事干，没啥。他们这里头有一波人，他就是没事干就要念个佛号，没事干就要念个心经，没事干就要念个观世音菩萨，但是他整体没事干是要念个佛号，他觉得这样才是修行。他没有，就是像老人说的那个反，这样的话你就少了什么呢？就是什么所谓的反观、反闻闻自性那个猛浊惊叹，你就平平实实的，你不要这些，一切都不要，我们不要那个。贪嗔痴，但是我们也不要戒定慧，这样是最容易开悟的。他们这些就是有一波人，主流的有一波人下座就是念佛号，除非你是老太太了。对对对对对，抓取个他觉得抓取个佛法挺好的。
那经论里面不是说了吗？他说，不念佛法僧就念贪嗔痴啊，就有一句是这样讲的呀。
有一句是这样说的，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都这么说，还有一个什么叫做佛法僧呢？你以为念个佛号是佛法僧？你念着佛号心里全是贪嗔痴。佛是无相的，什么叫做念佛法僧啊？你以为念个佛号是佛法僧？佛是觉悟的意思，
那
你就理解成佛号了，就是贪嗔痴这一类的。
就是这样。
是啊，这个怎么不是佛法了？你是多少座了？你看看，你看看。
啥那个？就是主持的，我总觉得主持的动作是不是没看，开始都没看，或者自
观光是打坐。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珍贵的一件事儿，明心见性是最重要的。你就弄明心见，不要搞善良，不要搞伟大，不要搞感动，你就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是绝对绝对值得的。所有的佛教徒都值得的。三藏十二部说的就是这个，不会什么，不会过了。
就是呀，回去看的时候，比如说有一次是就是就看着太阳就这么坐着，要不就是你没事干的时候，
一注意你就有念头嘛，那就开始关照了。
啊，有念头了，别理会他就行。
对，
啊，
不理会就看到他了，那也是一直在关照的，或者是调呼吸。
没必要，
哎呀，
没必要。
事儿多呀，早上没事干了。
没事干就待嘛。
待就待着嘛。
那说待不是关照，但是
你不能提着一个关照，你提着关照是打妄想。关照是一个药，你有病的时候吃这个药，你没有病的时候扔开它，这是关照的内核。你在那待着还没有的，他这是没有那个什么都没有，你在那关照提个关照干啥，成个妄想了。
脑膜习惯了，突然就是这个真的这样了，反而不习惯。
我不习惯，就是不知所措。
他给你欠多吗？我发现欠六。
我就在家洗碗的时候不爱拖地，拖完地的时候干净。
老太太把你的房子卖了，然后钱转给我。好了，
一忙的时候干点活。
就这一类的人，他是很适合学明心见性。他也适合，这看的是他就适合学略论。这仨人，嗯嗯嗯，
多看多
学。他们这种人啊，他也有点像，就是说看样子没修心中心之前没有认识过佛法，大概是这样的。边修边摸索着佛法的，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学习学习没有坏处。
现在觉察到的只是粗重的妄想，像一些微细留住、头发长、指甲长这些细微的妄想，我们都觉察不到呀。
啊，不是说的觉察妄想这个事儿啊，这是就是有的时候话到这儿了就这么说，就是把这个妄想觉察了，然后扔开它。话到这儿了是这么说，但是并不说让你觉察妄想觉察到什么程度。你发现了只管扔，发现了只管扔，这是有助于开悟，但是并不是让我们觉察到妄想就把它断掉，不是的。将来的这些念头还要启用的，它是好东西，它没有，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坏东西，你知道吧？到时候你一转，这都是你的用，它都是你的兵啊！现在你就只管往下歇，往下歇，这样是容易开悟，但是并不是让你断灭掉。要不然的话，你这个妄想就有粗的、有细的、有微细的、有隐忧的，你弄不完。你这个抓取的心比较重，
嗯，
你就是平常心，另外一个的没事加做，有这个心，有这么用劲儿，你就没事就加做，加加加加，这抓取的心就歇下来了。他跟刚刚白做嘛，这时候就是劲头很足，不安，特别不安，又劲头又足。
劲头足，我刚才跟张老师说，我还想不捣蛋。就是劲头。
你要是劲头足，就是坐下，你把这个劲头用在就是不去想东西，然后呢，你可以再做多做，不去想东西，
嗯，
就用劲儿的不想东西。
对，其实我没有修心中心之前，就是想的太多，然后脾胃差，然后就是那个神经衰弱，我觉得就是多思多虑的事，就是想太多。
你现在的话就是身体差也要修心中心，
嗯，
就这样，不考虑身体了，
嗯，就是多做。
你这么说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我是想你打坐太累的话出不来。
不是的，修心中心法怎么可能打坐累呀？修心中心，你打妄想才累，你持咒累什么呀？轻松流畅持咒，你打妄想才累，你需要去思索它，你需要去追索它，你需要连续不断的去推理它，那才累。
嗯，
对，打坐还是去你跟他聊聊，你跟他聊聊，他怎么他
事儿多吗？你不是没事儿吗？
不是的，他怎么用嗓子去持咒啊？
对啊，哪有嗓子啊？乱持咒吗？
他是心念心门。
你自管持咒吗？说嗓子干嘛呀？
听耳闻的时候就。
你管这管住那个干嘛？
不是他这儿发紧是咋回事啊？
管你持咒，
心里持咒。
告诉你只管持咒，你注意这儿干嘛呀？
心里持咒，心里持咒，跟这儿没关系。他说的是念咒，你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像你这样好，
嗯，
我这后面再开始念咒，再到后面走。我这是不是业障深重啊？我是不是搞点消消障啊？这事儿就来了，桌上就。坐上直观的持咒，它是轻松明快、自然流畅的。轻松明快，别拿捏，别拿捏，你说必须要用力，必须要动舌头，不是？其实就是你专注力，我就是心里专注在哪儿，专注在那儿，专注在那儿。
我的想法是你去想那个咒语，轻松流畅，跟这儿没关系。嗯，它不是你用嘴去念出来的动作，是你心里的心理活动是咒语，所以你也别考虑这儿。
哎呀，这都是考虑身体太多。
轻松流畅持咒，别管剩下来的，别管那个咒是你心里的活动啊，不是这儿的原因。有可能你这儿原来有毛病，它有点不舒服，别在意。那别在意。 你像我有时候我打打坐我就开始咳嗽了，我真的，他不说我都忘了。不是，我那都不是好说话太多了，是我业障重还是大家业障重啊？我说话多了，撒嗓门儿、嗯。这没啥事儿，你打坐中出现的什么现象，基本上都是好的。去看病，对对对对对，咋会跟这儿费劲有关？
你知道我们这儿又碰到的师兄，
啊，
这个打坐头痛。然后看看病房，他都说经常擦擦擦头，
我
还动吗？还动，这一包不够，两包，两包好了，这事儿整不完，说啥怎么说他都不听，他有自己的很固执的想法，很难。
你说的是那个老头子吗？不是吧？还有更固执的哈，
哎、
要不然就让他修别的吧，要不就。
不，我要坚持修下去。我看到了，我说你最有可能做。你怎么不鼓励过来？都是鼓励的，你都鼓励了。我说你还用鼓励？就肯定不会做大小，要鼓励，不鼓励就断了呗。
还有什么问题？这有书，没有书的话就找那个后本的略论，在那箱子里头翻，那个茶叶箱子里头有略论。后面的那几个师兄没有打坐的师兄念啊？对对对，你念吧。第十一页，
十一页，心既如斯，性又是何物呢？性是升起心的根本，是心的本源。现代学说认为，它是升起心的能量，没有它，对境升不起心来。我们之所以能对境身心，全是它的作用。它是无形无相的，所以眼不能见，但它能起种种作用，故确实是有。古人比为舍里交亲，水中盐味，虽不可目睹，但事实上确实在起作用。在佛经上它有很多意义，如一真法界、真如、如来藏、佛性、真心、大圆盛会等等，只因众生迷而不觉，不知有此妙体，无始以来只与生灭合合，变为妄心。故心性原是一物，如水之与波不是两回事。现在世界得以飞跃前进，全靠自动化，而自动化又靠热能，无有热能即无动力，无有动力一切都是静止的、死的。同样，我人之所以能思考、工作、创造、发明等，也靠体内的动力，而这动力就是性的作用。所以性虽不能眼见，但确实在起一切作用，犹如电虽不能目见，而一切照明、发动等等，都是它在起作用。佛经内称性是体，心是用，性是理，心是事，但中下常两者混用，称为称心为性，称性为心。我们只要洞悉他们的底蕴，搞清他们的分野，也就不致混之，也就不自为之混淆祸乱。
这个地方说的就这一段吧，我觉得这一段就是说的是性，性是本质。性是背后的那个东西，水里盐味，色里交青，虽然不可目睹，事实上可以起作用。它事实上虽然可以起作用，但是呢，它既不可目睹，也不可抓取，也不可描述，也不可怎么样，但是它一直就在作用。这就是性，性的特点就是这样。我们就是无始劫以来习惯了，非要抓取，非要抓取。你这个东西，除非你心正了，这个地方夸就转变了，就是你就知道抓取不对了。在此之前就是要抓，不抓你的心不安。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如实，你有一天真认识到了，他确实是不需要抓取了，他也就开始没事了。这个性它只在作用上，它绝不是离开了作用，它绝没有另外的本体。什么是佛性？我说了怕你不信，你是大和尚，你说我怎么不信？那你记住便是，你这就是，那怎么保任呢？怎么保任它呀？有个保任，一叶赛木，空花乱坠，有个保任它，它就变味了，你就把它又当成额外的东西了，所以你才需要保任它。孟师兄，你能看懂不能？你要是哪看不懂，你说一下。
我知道现在就是什么，就是你说的那个发心证跟那个知见证是怎么一回事啊？
发心证就是这些东西啊，这些世间的东西，它你没有头，你弄来弄去弄不出什么头，你就把这歇下来吧。你都弄了一辈子了，弄成啥了？把这歇下来，找一找你为啥活着？你的家里人为什么活着？它的意义在哪儿？这个东西。要把这一辈子给他这个东西弄了，至少这一辈子你无憾，这一辈子活的算是个明白人。 就是这个事儿。
那知见证跟着发心证是？
知见证就是不要神通，不要神庙，不要那些东西，不在那些外在的东西，不要心里头在外在的去，一定要求到一个什么东西，为了那个不惜一切代价。这个是你儿子告诉你的，还是谁呀、啊？我没跟你说过。
今天坐在这上面，反正就是打了这么长时间坐了，心里面一直着急，我们一点进步都没有，感觉心里面放。
啊，这个进步是在这儿的，这个进步是在坐下遇到事儿。原来遇到事儿就是很慌乱，现在遇到事儿没有这么慌乱，进步是在这儿，并不是在于禅定。
在坐上是吧？
嗯。
在
坐下。对，坐下遇事儿不惑，是在这儿有进步。对，坐上有的时候静，有时候乱。
坐上越念，心里面感觉心里面越发急。
你就是发了急，时间也不到，你就只管念吧，别理会那个急。谁都有急的时候，那个急起不了用，你就慢慢忽略那个急了，只管念咒。
这个是他是在打坐不打在打。
他就是说的是稀里糊涂的做了，不了解佛法的这一类的没办法，
是吧？
也能做四个小时，刚开始也是百坐过了之后没多久。
也跑掉，嗯，就是发心啊，这些事情。办别的事，为了为啥？都是个目的。
你劝上来的，就我们劝上来的。
那你劝上来的，你为啥听他劝来的？还是为啥？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说的好。
为啥听他劝？
嗯。
那总是就是
说，那万一骗了你怎么办？
烦恼是嘛，就是遇到烦恼嘛，就是学这个可以，就是说减轻点负担嘛，是这种。
嗯嗯嗯嗯。
谁算正义？减轻烦恼有、
嗯？
那你试试看嘛，也就是说再坐下看，是不是刚才那烦恼会减轻啊？遇到那些事儿，反正原来影响大，现在影响小，这就是进步。这坐上的话，就是这不管怎么样，就烦也好，
是不是减轻一点啊？
我反正没啥感觉，
没啥感觉，没啥感觉，你咋还在坚持做呀？
但是我就是还是不甘心嘛。
嗯
有进步，
没做出点啥啊？
做不出来啥，反正还是不甘心。
嗯，
没有进步，
不甘心去呢。
不甘心什么呀？把这个放下吧。
对呀、啊，不甘心他就他想学嘛，
就是说你就是我觉得是这样，
有道理吧？
一定要这个关键，刚才说是烦恼，
嗯，
是吧？嗯、你认为哪些是？咱说具体点，别用词儿，就和实力，
就
啥叫烦恼？
就是遇到这些事情啊，突不过，就是说，
啊、不说这还是词儿，
人家
说的词儿，
人家骂你一句啊，或者是什么一句啊，这个就是说压在心里面。
不是他骂别人骂一句怎么了？别人骂你怎么了？你心里难受。
嗯。
你骂回去，你骂回去心难受。
嗯，也难受。
啊，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骂回去不骂回去的，做做看，做做看，别人再骂你。我是个举例子，咱说个具体、
嗯，
你得说个具体的，要不他是老没进步。
哎呀，我跟你说，他咋可能没进步、啊？原来家里头的事儿特别多，现在家里头没那么多事儿了，咋不进步啊？是不是这样？还是那么多事儿？嗯。
也就是家里的事儿还是那个事儿，心不太不同，这心态不一样。他的事儿还是那个事儿，
光顾一事儿了，光注意事儿了，没注意过心态，可能都。
你这个事儿，你的心是怎么？原来可难过，现在可能不那么难过。原来说说就说出来了，是你心态变化了。你可能以为说，如果我修了有结果，哎呀，这个事儿没了，不是具体说，不是这个事项有没有，没有。是整个事儿出来或者不出来，你心态是什么心态？原来很着急，现在你骂我骂不过你，我偷偷骂你，对吧？是不是这样？
这个不愧是张教授啊！
就是现在的事情吧，他说：“你看，他一说我发心不好，我事儿上投不过，书上这都是从。”
他还看书，我都不知道，他还真懂。事上透不过，不知道啊，是你儿子告诉你的，还是谁告诉你的？
没有，
没有。
有时候嘛，听那个音频上面，有时候就是你们就是在群里面有时候说的，虽然我不在里面说话，但是我只是在里面看嘛。
行。
其实都是变化很大，就关注点儿，没有关注在他想要解决哪个，他要达到什么样的情况才是。
对，
可能你那个关注点不行。
你既然看了，你就考虑一下明心见性吧，无所谓了。考虑一下明心见性。
那个明心见性是一回事吗？
是一回事，烦恼那个本身。
明心见性以后就没有烦恼了。
明心见性以后谈不上烦恼和不烦恼，就这么说吧，烦恼是一场梦。然后你明心见性了，不烦恼了，这还是梦。醒来了，你说这个，对，醒来之后你说这个干啥？醒来了没必要， 也不是啥都没了，可能当时气得急了一头汗，一看枕边还是一水汗还在那儿呢。
我心里面老是着急了，老是觉得感觉没什么进步。
就是明心见性，这并不是另外有一个什么东西。我们修行心中心法还是学佛来说的话，有的人老是觉得进步，修心中心法那很明显的修完了千座的，你看看是什么，他并不是另外有个进步，但是他有事儿了，来了他就知道了，他有眼了，还有原来的事儿不是事儿了，没烦恼了，是这个，是这样的，你不至于没烦恼，但是烦恼肯定会减轻了。他并不是另外增加另外一个东西。
反正现在还是就是说还是那一句话，就是人家现在就是说
人家骂你了。
你那钱借给别人了，还有不还？
就打个比方，就是这样嘛。反正就是这个，还是感觉就是还是生气。
生气人
不借，他不借他钱，他没收回来。
他们这些学佛的人呐、好多的人他默认为学佛就是不生气。
不生气，而且你有钱你借给。可是你老姐不还，我还得借。
我们这里头有个，我们这里头就有一个，哎呀，我的妈呀，借钱借的呀，自己用信用卡还着贷，还往外借，借，都借给佛友了。我跟你说，就佛友里头才有这种骗子，太傻了。
你用心善良啊，你其实是误解了善良，没智慧，还看不透他。他说应该智慧，要不你不慈悲，你学佛学到哪儿了？应该借钱也能帮助，对吗？
没明白。
我们娑婆世界的这种智慧，它这种慈悲反映的就是那种的糟糕的事儿，那是慈悲。娑婆世界的特点就是五浊恶世，五浊恶世是容易让我们回头的。通过五浊恶世，通过让我们受到这些逆境，让跟我们的心不一样了，容易让我们回头反思。这是娑婆世界成佛的一个特点，它这个是成佛的正因，这个东西也是那个佛的慈悲。人家就说了呀，这佛怎么能这样啊，就让我们妻离子散，就是什么什么家破人亡，根本都没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回事，这都是虚幻的，要是真有佛绝不会让我们这样去受气，这些全都是虚幻的。但是你在这里头认假为真做的很久了，你就觉得心里特别苦，这时候知道回头了，反思了，这时候就修行了。就是所以说你别理解错那个慈悲，现在的人就是说有的很多的坏人，他装出慈悲的样子让你上当，实际上娑婆世界整体的慈悲就是很让你回头，让你的心回头的那个叫慈悲，再往后走的那个慈悲就是让你心里没有挂碍的那个东西是慈悲。你看看那佛，你要是为什么修了心中心容易安心，这就是佛的加持力啊，他不是说的另外有个东西一直的就是怎么样的纵容你啊溺爱你啊，不是那个味道，那个是魔摄受的特点，魔摄受的特点对你可好，让你觉得你跟他多亲，怎么怎么样的咋的都行的，那是魔摄受的特点。你别老是觉得那种逆来顺受就是慈悲，不只是这一种，当然这一种是可以的，但是不只是这一种。在佛教中的慈悲，有的时候慈悲的那就是啥杀法度，你这个人太不行了，太糟糕了，这一世太糟糕了，把你杀了从头再来，就这样去度你，这还是佛的慈悲，比你想象的要广阔的多。所以别谈慈悲，先开智慧，别老想着发脾气不发脾气这个事儿，弄得多大多大似的，我们没有心害人，有这个底线就好好的去修就行了。这个要不生气的这种的人可多，我觉得是天天闷的呀，都快闷死了。
学了佛之后说话要柔和。
那倒不是，我还天天在哪里听到，还是这是
你就说是我说的还是谁说的？
不是，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就是说学佛以后嘛，那你世上该怎么处理还怎么处理。但是这个跟这个学佛是没关系的，是吧？是吧？
实相上
这个事就是说做了就做了，跟这个学佛没关系，然后就是说不放在心上。
对对，
是这个吗？
对对，
不放在心上，啥时候老是放在心上了，提醒你别放在心，就提醒你别放在心，
老是放在心上，
就是一放在才提醒
你，老是放在心上这个事儿也忘了他啊，也忘了他。
你说忘不了怎么办？你再问我老是忘不了怎么办？
忘不了了就把这个忘不了了也别在意它，不是个事儿。你要是忘不了，你就有那一直抱着它啊，千万不要丢了它，就忘不了，千万不要丢了它。
到最后也就是丢那全部丢掉哈。
不是全部丢掉，它本来就没个东西，你丢什么呀？没事儿，你就尽量少想吧。
现在搭了多少座？
对，100座吧。
500，1000。
100座，100座。
100座。
1500。
没有，100多座。
100多座啊！
啊，100座。就是坐着，心里面一直着急，就是念着，心里面就我也说不上来。
你说是坐上？坐上就直观持咒了。 不到点儿不下来就行了，着急任他着急，我就是不下来，不到点儿不下来，我只管
不是。你要想早下来，只有只管念咒，你念咒是不知不觉，有可能有惊喜，你不念咒那时间熬不过去。
度秒如年呐、
啊！啊，对，他就是度过的人才会这么说，都是这么熬过来的。嗯，
您打过一座
啊？
您打
都是过了千座了。
但是坐上的时候，嗯，念咒是念咒，他那个就是那个脑子里面乱七八糟，就只管想个不停，反正那个
他想不停，不管他停不停，自管持咒，注意力自管在咒上。他那有没有那些顶我没有关系，我自管吃的。
对，
他吸着他吸，你也不管。
又没有说一定要让他没有啊，没有说让他一定没有啊。
那现在问题
是，就
是、我想让他没有，只有咒。
啊，就是这一类的，
就
是这一类的人很多。
这个地方是
不是感觉感觉这个就是说，嗯。就是脑子过的这个很累，比那个持咒
不管累，自管持咒，自管持咒，管他累不累，自管持咒，小一点自管持咒，管他累不累，只要不死，管他了。
还有一个，你轻松流畅的，就是他再累，你还是心态轻松的去持咒啊，没事儿。
嗯，念咒累，
不是他这种的人啊，我就接触多了，他不是念咒累。他是因为他想要脑子里头的妄想
没
有，他去跟他较真儿，然后这样的话他打坐打的人都快不成形了，见过那些打七的那些人，他就为了较真儿不让他起妄想，最后那人打的都快累趴下了，我跟你说他自己在较真儿，他不希望有妄想。
这个地方就直接就错误。
错误。
你别关注他，他你关注的是做完有咒语啊，他关注咒语他这边有妄想有没有，有或者没有，不关心他。有不冠军的，没有也不冠军。现在你老想不让他有，最好自由咒语。想多了，这个地方直接错误。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只管持咒不理，来了不理，走了也不理，就是妄念没了也不理，对，只管持咒。
从来没有说那个妄念没了就是不好，我们没这么说过。
对。有时候
我就是感觉就是说那个脑子里面来回转转转，就感觉那个人很累那种，就是、
嗯、别管他，当你没脑子，他转他的，你念你的咒，你这些脑子里转东西累，你要是不行你就是有空去看病，嗯，跟修行无关。
嗯，还有上面说的那个那六条里面是第一条里面是死心塌地，然后一切放下、嗯、这根本就
根本
做
不
到。
那上面是你说叫一下做到，知道你做不到，
根本根本
要两做，那是目标。
不是他死心塌地一切放下，意思就是说你管这些，你只管持咒，这不就完了吗？就是这个意思啊。
只管持咒就是死
心。你想要观察你，你
管你有还是没有，不就死心塌地？
你想要观察你到底放下多少，不是那个意思，无所谓了，你放不下也没关系，放不下就让他放不下，这才是一切放下。
死心塌地就是说你只管持咒就是死心
啊，对对对对对，说得好说得好，是这个意思。
他无定了呀，没有妄念了，坐上就是不离，不离的方法就是提起咒语之外，不离就是持咒外，但是收益不能散。
嗯，
收益不能散，但前天收益
那这个中间就是二印的话，就是下午打二印的话，嗯，中间可以换手印是吧？
那不是进人，进人的意思就是可以换了。
嗯，没换
的是。因为怕你没痛，坚持不了。其实
对，是的，是的，
坚持也能坚持下来，就是手破了。嗯，
啊，
四个小时，
痛了咋不好？痛的胀消啊，痛得很，还是能坚持吗？你要不为啥说要进去？只要你有的受不了，才扭筋换。
嗯。
不换是可以的，
嗯，
你受不了才说你换，否则说什么？
也就是说，能坚持下去就坚持下去，不用换。
可以不换，不说用还是可以不换，那也就也可以换。为啥换？老子为啥就是两个人换你受不了才说那样说的？
也并没有提倡就是一定要坚持或者能坚持就坚持了好，也没有这么提倡，你自己看 反正你在这儿做，每天必须要至少两个小时二印，就行了。
张老师说这句话记住了，死心塌地就是你只管持咒。我老是理解成什么呀？老是理解死心塌地就是像你说的那个，就像死人一样，管他那么多，就根本做不到那一条。死人
就是不管这些，是我说错了，就是你只管念咒吧啊！我说错了，没事儿，你只管念咒就好。他就在比较我怎么还不死，他越想越着急。
他活着还能念。你看这大家都在说啥呀？其实有时候确实需要你表达出来，有时候不表达，其实就是这里面为啥有这样的，就是因为你这个地方认知错误，才造成你在那折腾。其实你这个地方清楚了，那就不折腾了，折腾你。再一个，我觉得祖师在那儿起那个六条，为啥祖师要那样说？知道你要是放不下来，我知道你放不下来，你能放下来就说这个干嘛呀？
放下来已经就完事了。
这就是目标如此，这盘做好了，这盘做，你这一天能挣八个小时了。
八个小时就是逼着你只管念咒，就是最好熬。
逼着你不得不。
你要是不只管念咒，你在上头做是很难熬下来的。怎么样就只管念咒？别有期盼，还有别有期盼。哎呀，我要进步，我要个东西，我要明白一个，没有必要这么想，这么想就是妄想。你就是念咒做下来了就行了，我们没有要求你啥。
还有我前段时间卡在那个心念二轮，又卡在那上面。
可以吃肉，
我一下子弄到这里都疼，那个心念耳闻也做不到，就很费力、那个。
刚才第一句话说的是心不是肉团心，你指这儿干什么？心不是
这
个。
那反正
这里
不是后来疼了吗？我就
心不是这个心，心念耳闻不是这个意思。心它并不是固守着身体的某个部位，你只管念咒，这就是心念耳闻啊，没有必要在技术上再过度的去强调它。
明白。
接着学不？
接着学就再念一段。
谁念？
十一啊。明白了心和性的形貌和定义，就需进一步探讨性，生命的根源，何由缘境而生心，境又因何而生起，以致生死缠绵不断。更需明白明心见性的含义包括些什么，怎样才可以明它见它，出离生死。现在让我们分为五节。详细讨论一下。一，明心见性者，明心虚妄不可得，息下狂心见真性也。我人欲了脱生死，先须知道生死之由来，如欲断其流者，先须识之源之所在，而后方可塞其源，断其流，逍遥于生死之外。那么芸芸众生在六道内头出头没的轮回不已，究竟何由而起呢？释迦佛用两句简约的话告诉我们，三界为心，万法为识。分析起来乃是说，一切众生本具如来藏性，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无相灵敏之万能体。它不属迷雾，体觉凡尘，只以众生不觉，无有经验，不知妙体本明，而生一念认明，以本有之妙觉自光换为妄明所明，将原为一体之觉明，觉即明，明即觉，非有二字，分为觉明相对，觉外有明，明外有觉，觉为明所明，明为觉所觉，而成能所双立，即《楞严经》所谓性觉必明，妄为明觉也。由此无明故，此明觉即五人通常所说的无明，迷本原明。将本有无相之真如转为阿赖耶识，如正常人吃醉了老酒相似。于是灵明真空变为顽空，赋予顽空中无明妄动，理解成四大妄摄。如来藏性本具之性能，地水火风四大种因，因妄动而显象，世界即此四大所离成。此即楞严经所谓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也。犹有四大妄摄，则本有之自光转为妄见，复以彼妄摄为所见之境，妄见既久，更团取少分四大为我，于是妄见脱 托比四大以为我身，即无明果定八十潜入生根。四大本是无知，因望见执受而有知，真心无量，今被无明分故，潜入四大以为心，即所谓色杂妄想，想象为身，是为五蕴之众生。以《楞严经》所说，想成成国土，直觉乃众生也。
嗯，就到这儿吧。这个地方说的好多人都觉得抽象，就是明心见性的这个东西在心中心的这个三年里面是可以达到的，但是你要往这方面去考虑。这个方面就是告诉你了，这个生死的缘由啊，生死的缘由啊，就像流水啊，就一直在不停的在流，不停的在流。那么它的根源是在哪儿？它的根源是在哪儿？因为有这个根源，所以才投出投没的轮回，从哪儿起的？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你们现在修了心中心，很多的就是让你心里头好受一点，消停一些，你就这样就完了。你不考虑这个缘由，你修完了心中心，你照样还有事儿。这就是你不明心见性的那个所在。你不明心见性了，你那个修完了心中心，烦恼是少一些，但是烦恼还在，还有事儿。遇到了事儿还有事儿，你能一直打坐吗？去用打坐去克服它，没有必要。它靠智慧见解就可以没事儿，你偏要通过打坐。你老了没劲儿打坐了可怎么办？你没时间打坐了可怎么办？你手受伤了可怎么办呀？这就是明心见性的。明心见性并不是伟大的一个东西，明心见性是对我们烦恼啊、迷惑呀、这些东西是具有实际的意义的。对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大的就说轮回，小的就说我们现实中梦碰到的这些烦恼啊、迷惑，它是有实际意义的。什么东西都可以顺藤摸瓜，摸到心和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明心和性，从这以后再有什么问题顺藤摸瓜都能解决。但是你要想明心见性，你就得扔下那些小善小恶，那什么小破玩意儿啊，把那些东西扔掉，小健康小不好什么东西的，把这些东西扔掉才可能。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乃至于我们的身体也是虚妄的。我们就因为执着执着执着，就这么执着着执着着，才执着出一个身体出来，在身体上再大做文章什么的没有必要。再说还有护法神呢，你就扔下来什么都不管，你修心中心的自然的身体就会好。有的人说我是因为看了这个中医好的，我是找了那个医生好的，我是做了个手术好的，不是的。他只要修心中心的，傻了吧唧待着，他的身体也会好，他妄想执着减轻了，也会慢慢的有好转。当然了，该看病看病，你的心量真的宽阔了，你就是该看啥病看啥病也没事儿。你讲这一段说的
就是，我是整不了。
你为啥整不了？
这个世界咋来的？
那你楞严经啊，这个是啊，
这不是这个宗觉的讲是讲，但是大家嘴这儿其实是不行。这个讲是讲了 啊，
这个地方比较危险。
告诉我三界为心，万法为识，下面将这个世界怎么形成的，最开始怎么来的，就一念无一念任明造成的，本来是这样，本来是明。本来是觉即明，最后他非得要谁觉谁明啊？
嗯，
明为觉所觉。
这个地方啊，明一体的觉明，就是把它分成了两个东西，觉明相对。所以呢，就有人就说了，就是能所双亡和能所脱落的，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把那个相对的那个东西给它脱落掉，它并没有一个相对，它没有一个相对，它就谈不上是一，谈不上是二，谈不上是这些是真的，什么是幻的，谈不上。
这个世界是我们就过的。就是妄见所立，天国妄想。
对，
然后呢，这个身体的，我们这个世界是四大组成，其实我们身体是断去十二分四大，一为我身，这样就有我身的概念，就分开了。有一个我身，有一个身外之世界，这孩子又是另外一层的作对，其实都是你妄想造成的，都是妄想。这个这一条就是你接下来就好了。
刚开始的这个妄想是非常非常微细的。非常非常微细，是妄动，就这样妄动着妄动着，他老是觉得就是这个灵明变成了将无有将本有无相之真如转为阿赖耶识，转为阿赖耶识，就是这个由此无明故，于是灵明真空变成了完空。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要有东西啊，他就是非要有这种的想法，一切本明妄起一念任明，就这样任任任。这样的话，本来灵明真空这个东西的话，它既不上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的，就像这个东西给它弄成了有个空，但是空里头呢，它就因为有个空，空是什么？空的特点代表的，空对立的就是迷，它想要认明，就这个迷就感召了空，空了这个东西，由于它想认明，就有了空里头对立的那种物质了，就慢慢的就又开始有物质了。刚开始那个世界成立的时候是先有虚空，先有虚空，虚空慢慢的就开始有物质了，妄动妄动妄动就开始有物质了。这个物质简单来说就可以分成四类，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地水火风，这就叫迷妄有虚空， 然后呢，他想要明白就明白，就这样整整整整整，就这个东西给他动动动动动，就动出来了跟虚空相对应的那个世界了，就是地水火风组成的这个世界。这地水火风组成了世界，有了世界，他就要用一个东西去明白这个世界啊。那这种东西的话，就要有一个相对的参照物啊。他就想要明白明白，就这样，他因为他想要明白这个，想要认取这个世界，想要就是认识这个世界，想要感知这个世界，就这样传着传着传着，把世界中的这地水火风的一部分就传成了他的身体了，就这样就出来了，这样他就能够，哎呦，我有感受了，我有认取了，就是这样。所以说叫真心无量，被无明风故，潜入四大以为心，嗯，这就叫做色杂妄想，就是妄想夹杂着这些物质上的这些少量的物质。就这样，由于你一直想要明白，就这样就有了身体了，就感召了这种身体，这就叫做五蕴的众生。想成成国土，知觉乃众生。想成成国土，我记得齐老师说过，这个成相当于尘，相当于尘。想的多了，想的多了，想想想，尘呐、啊，生尘的尘，生就是那个尘，不是那个生尘的尘。我记得是，哎，
沉，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想，本来是想的东西往下沉，想的太多了，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沉重，就变成了山河世界了，
坚固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坚固，
啊，对对对，
这个是个妄想，
嗯，他想要感受它，想要去了解它，这就是想要明白它，就知觉乃众生。就是这个，就是说无明妄动，想要抓取，想要弄这个东西，是无始劫以来的，就一直是这样。由此无明故，本来这个事儿是不需要什么明白，就像我们现在说话，就是你不需要立一个哦，你在听我在说，不需要立这个东西，你能听得明明白白。你非要立一个我要听明白，我要看明白，它确实有个东西在说，就这样一立一立事儿就出来了。这个地方就给你说，这个世界和生死的由来是在于什么？是在于这个无明，所以要破无明。
无明到底是个啥东西？
你要是解释也不是不能解释，无明简单来说就是不明白。这个再解释一下，就是他想要明白这个东西就叫无明。
想要明白是无明。
啊啊、对对对、
哎。想要明白。
无明果定八十潜入深根。就是前面有说你这个东西啊，看就看前后文。望见既久更传取，少分四大为我，于是望见托比四大以为我身。这就是这样。就是无明果邪有个八十，这个八十啊就有一个能认识啊，所认识啊，他这个能认识这个东西他要怎么认识啊，就像我们要是通过眼睛才能看见，就这样裹挟着裹挟着，它就裹挟成了传取少量的四大，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东西，通过这个东西可以让这个灵明啊就有个固定的东西可以固定住，然后它就可以认取这个世界了。就是你想要认识就这个东西，想要认识的这个东西弄着吧弄吧弄吧着就成了八十了，然后再弄吧弄吧弄吧就那个就是潜入到物质里面了。你说的这个他这个无明果定八十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无明果定了我们的思想认识的这种的妄动，就是这个东西还没有东西呢，你有个东西叫明确的思想妄动，你没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八十，就是灵魂吧，就这么说吧。
八十就是阿赖耶识是吧？
他还不完全是，他这个八十说的就是类似于灵魂一类的东西，就是你想要认识，但是他这个东西还没有具体的，没有眼睛这一类的东西，就这个，就是唐朝张三宋朝李四，就这个无名裹挟着这个就潜入到深根里。
那裹挟咋裹挟？
裹挟咋裹挟？就是说的他想要明白，这就是裹挟。他想要明白。
他是无名呀。
无名就是想要明白，这就是无名。一切本名忘起，一念任名。我们现在说的感知、感受、觉醒。
还是不好理解。无名果定八十。
其实这个名词啊，无名可不是没有名，或者不利啊。无名。名嘛。
嗯。
无名不是这个意思，像无名是自性本名，起了一念要认名，谁名？名谁呀、啊？这就出现了，就是这个经上说就是本来是绝即名，名即绝，没有二字，他这个地方硬把它硬性的，就这么硬性的一个呢，就是他谁名啊？报起了这一念，这根本无名，这由此开始展开了世界方面。虚空世界，最后这个包括我身体，但是这个前面都没有东西。前面你看，一直到这个虚空，到虚空位置都是这个没有东西，就是妄，就是妄动，妄动，妄动，妄动，虚空出来，然后再接着妄动，再接着妄，这个世界出来，再接着妄，又知趣思维之上还有人的身体，
那得够厉害了，动一个念就世界出来了。
那当然了，是这样的呀，人家禅宗就是要从这个地方弄啊。你不是让你在这一个妄想一个妄想在这打的，你打这些妄想是不可以的。哪怕我们打佛教的妄想，那还是轮回呀。所以为什么说到所谓的保护的问题，我们在这说啊，这没什么，那没什么，这有进步，那有退步，实际上这全是打妄想。我们不知道。
因此这一段的标题就是“明心见性的明心，虚妄不可得”，就是我们这个妄心、妄动、妄动、妄思都不清。现在你就吸下来就好了。
那
四半吸，
那无明之前是啥？
那后面都会有连锁的。
这是妄想。
他说的是啥？
无明，哎呀，妄想，无明之前是啥？
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都说
无名之前是本来就绝
名，没有一个念，那这世界不就是没了吗？
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这世界从来都没有。我们现在都看到了，都有成这样了。我们现在都有成这样了。
大家还在这儿傻傻傻傻，一个念一个念的，这世界越来越坚固了，根本就破不了。
不是的，
必须大家都没念。
他是说的是我们这现在不是都坚固成这样，为什么这么坚固？这个缘由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坚固，说这个坚固的缘由，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坚固这个事儿，以及它坚固的缘由，这本身就是一场虚幻。
这一部分就是
你不肯认，就是不肯认。嗯嗯嗯。
这一部分用十二因缘才能对上去啊。
可以对上去，可以对上去。
无明缘行，行缘实。
十缘
明色。十缘明色。
行就是妄动吧，类似于是吧？
六路就是到
这个地方就是。
这还没到十二因缘呢。
无明缘行，行缘实，
还没有那个昨天的那个十二类身出现的，这开始
这个地方说的
就
是十二
无
明
果
定
八
十
入生根，入生根
这个地方就是了。
世界这都还没还没有了，离世界，然后再接着来，王见即究，更又进一步了。更团居烧文四大卫国，以王见价
无名果定八十潜入深根，就可以用十二因缘把这无名潜入八十果入深根来解释啊，就十二因缘啊，对对对，十二因缘类似于果入深根的那个果入的过程，可以用十二因缘循序渐进的。
那这才还是第一个潜入深根。
那到后面了，
潜入深根，就因为你比如说吧，你想要理解东西，但是你还没有脑子，但是你特别想要理解，拼命的理解。
这第一个深根在哪？
没有第一根啊。
第一个深根在哪儿啊？
嗯，
刚开始的时候很原始，慢慢的。
嗯，
那还是十二，
还有一个。
现在还有时空观，所以它掉到这里头，你把时空都破了归还。
嗯，还有一个。你说的这个第一个深根在哪儿？最开始的时候的那个有，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光阴天有种子，别的就是深根的这个事儿形成条件成熟了，那个种子才下来。就是潜入深根的这个东西不一定就显得就是慢慢的循序渐进，它也可能突然的就具备了，这都有可能。嗯，
光阴天的前任就是你说光阴天是光和
那你那说法是有证据吗？
对对对，行。
那个佛教里面不讲第一个是什么？
哎，郭老师，有证据吗？光阴天怎么样变成突然间有了？有证据吗？证明是这样的呀。
那我们不是到光阴天的人呐，你得到了光阴天你才说，你这咋弄证据啊？我们证据就只能人干到人。你证据这个东西就涉及到科学理论，它就是我们想要证据这个东西慢慢就感得了眼睛啊，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就这一类的。
你关键是无明果定八十，
他刚才说的是就是佛教中不说第一因，
对，不说第一个是什么，随先随后，没有这个，只说因缘。
你要是非要说谁先谁后的话，就从十二因缘的无明开始，是这样的。
这是无明。
然后呢，你说的是就是说的是那个，就是第一个生命是什么？他应该这么说：十二类生，十二类生不能说是刚开始有什么，后有什么，也可能是同时的，也可能是慢慢的有的，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在佛经里讲的，楞伽经里讲的是这样的：突然的一下子就有了，十二类生都有可能，几类的都开始有了，还有的是慢慢的又有了新的类生，这两种情况都可能有的。这个在楞伽里有讲，
一下子就蹦出来了，
对。
也可以是慢慢的，
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有点类似于美国有 AI 了，那我们中国也可能有 AI 了，不一定我们中国的 AI 就是跟美国的 AI 是同一个人，同一个源头。
那应该是千佛出世一下子蹦出来。
不能。
这那就加油弄到那儿。
千佛出世也没在你心外，那你说到底是千佛还是一个佛？
不，要大家就是说都就是说把这无明要破掉。
那无明这位是个东西啊，无明很实在，就要破掉。无明就是
正因为有无明，所以你会有一种结论，就是要把无明破掉，亲爱的，就是这样的。
那就大家都明了，就不用破了。
不是无明，
正因为你想要个明白，正因为你无明，所以你想要个明白。
那不是无明呐，那不还有世界吗？
无明
就是性觉必明。妄提一言要认明，这就这个时候自性就变为明确，其实就是妄觉，这就忘了。其实并不是，并不是这个什么东西，就是一念认的问题。它本来是就本善一体，它非得认谁明谁觉啊？我去认我的有个我，有谁认？
其实鸿雁，你的情况就是说的你那个。思维，你的思维就是很大胆，你愿意用你的思维，就是思维的在这个地方，就是思维的产生的根源是在前面，你用思维去破这个东西肯定是破不掉，但是你可以想是可以想，这个时候你的想，你的思维的广阔度也没办法跟这个宇宙的复杂性相比拟，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多看看佛说的这个，多看看多想想，还是这个你的思维的破是肯定不可能就是给它破掉。
那觉能破掉吗？
能啊，
你停下，
不可思议。
对
呀，觉不一定能破掉，但是心中心能破掉，佛法能破掉。你不要考虑觉，因为你考虑的觉是那种理智的那一种的思维判断，其实你的生活都不一定是一个觉或者是一个糊涂所能代表的呀。
其实每个人都会破定。
对，觉就没了，
就
虚空粉碎，大地平成。
那大地平成可以理解，虚空怎么粉碎的？
本来就没虚空呀，本来就没世界呀，
本来就没有虚空，那不就是虚空吗？
那你要粉碎个啥？本来就没有，你还
那现在不是肉眼看到的有世界，有山河大地吗？
那是你的坚固妄想。
对，嗯。
那你说如果我不妄想，
那就是说
你这是大妄想。
对呀、啊，你一下子还能动就。每个人都不能动一念，而且要所有的人都不能动一念。
你一个人的虚空粉碎了，还有很多人的虚空。
你这一个人跟所有人，这都是你的妄想，这都是你的妄想。
但是我没有这一念，大家都没有这一念，是吧？那佛他成佛了，那为啥我们都不成佛呢？既然是一体。
所以说成佛是个大妄念。
这才是真实话。
那你要不要？
你那生活中的事儿，那些事儿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要是那些是虚妄的，也不存在另外一个真实。真的是虚妄的吗？
本来就是妄的嘛。
嗯，但是你能做到实时是妄，知道它是妄吗？不被它转吗？
绝症。
还是你的理解，这都是你的理解。
哎呀，最难的就是这，啥时候写下来？这一篇啥面就是标题就是
说的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虚妄的什么的，这些东西现在就是你的理解。你把这些理解最好扔开，还是踏踏实实的先修这个本无生死可了，就是你的理解，我记住你的话，如果他真有闪光点我会记住，但是我现在觉得你还是应该忘了他，因为这是你的理解，这个理解会出偏差。你看下一段，由此可见身心世界之所妄起，实系一念认明之过咎，众生既迷失本性而认物为己，于是追逐物境，迷着不舍，造业受报，轮回不息，经云心生则种种法生，法生则种种心生，种子起现行，现行复熏种子，由因成果，果复感因，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因是众生从无生死中往受生死轮回之苦，不得停息。
就是这一段，就是说，所以在有这个地方有问题，接受这儿是苦了啊，
嗯，
不接受，不告诉你身心。世界之妄起，实系一念认明就过咎，因为最开始就这个，最开始就
是。我觉得我的理解是，就是说的是元音老人也好，还是佛法也好，已经把这个无量的大千世界和所有的人以及所有的精神物质都给你总结归到了一念认明的这个无明了。现在让你破无明，你还不甘心，还去在外头去着想。其实就这一个事儿，这一点就是这一点。元音老人说的大鹏展翅，就是只是脚下一点力，就说的是这个地方。就说的是这个地方，你只要在这个地方上用功就行了，就是这一念 认明的过咎，就是你只要在这儿注意就行了，其他的东西你就先忽略掉它，其实就是这儿，这就是明心见性的意义。我们现在学佛老是来拿着别的东西，身体健康发不发脾气，慈悲不慈悲，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一类的东西，老是拿着腿动不动，一坐动了几次。
再一个，我们达到之后，这家庭经济状况是不是有很高的改善呀？或者说这家里面老生不了男孩，是不是大的做会好一点？
孩子还不结婚，
白衣的家产有人继承，
哪有白衣？
转个话题，就讲无名，就是说这无名转就我们的这个真心所见
啊！对对对对对，是啊是啊，这个地方是这儿的，你不要在其他上注意力，集中注意力。而这个无名这个地方很巧，它恰巧不是思维，说或者说我们思维的结果是由于无名的原因。
那转过来不就明了呗？
你这就是无名，你这就是思维啊什么的。
急下来，不可思。
前面说了，前面说了，你看看，那个谁，红雁，你看那个。
语言怎么描述到？
嗯，
这个地方是说能够记入。
你看看，亲爱的，看十二页的，往上看，只以众生不觉，无有经验，不知妙明本体，就是本体是妙明的，你咋会转了无明变成了明呢？这个明是妙明本体，它本体就是明的。你现在想要一个明白而生一念认明，以本有之妙觉之光换为万明妄明所得，就是你千万不要明白，你要个明白就成了妄明了，换为妄明所将原来一体的觉明，觉即明，明即觉，没有二致的这个东西变成了有个觉有个明，就是你要有个明白能够让你觉知到，这就成了能所对立了。明和不明它就是能所对立，
本来就一体的嘛。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你要是想要个明白，那跟个无明是一体的，是一回事儿，逻辑上是这回事儿吧。嗯，就是说他让他能不能放弃那个明白，那个想知道，他就是想要个明白，我觉得是。嗯，那是非要说话就只能说的妙明本体。
这个在前面啊，就这十二页，就是我们这个妙明真心啊，它不属于迷，也不属于悟，它这里面没有烦。
哎，这个地方抓得好，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佛性啊，如来藏性这个地方不生不灭，不垢净不净，不增不减，什么不来不去，这个东西后面又强调了一下，不识迷，不是悟，不是凡，不是圣，强调了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就是要不要迷，要个悟，不要凡，要个圣。嗯，
这都在两相对里面找的。
嗯，
就包括本来刚开始的自性本明就忘记，
我们这些修行人主要是被那个悟相所骗，主要是被那个圣相所骗，然后最后搞得自己不能生气了，就是被那个圣相所骗了。要有个圣相啊，
外面认识这个迷道，我们这老想悟。
按照庄子的说的是大圣不死，大道不止，就树立了一个圣，害得好多人去偷偷的装出一个圣的样子。这个圣没找着，出现了好多大道，以圣之名成了大道骗你的。圣人不死，大道不止，大概是这个意思。心里头老想着树个圣圣圣，那人都差不多的，他非要树个圣，最后弄了一堆骗人的，他说他是圣人。嗯，谁说的？
人家积血反
正。这是庄子惹不起，现在咱不要提庄子，你要有什么事私下再聊，可以。惹不起。
郭老师，这个地方有别的感兴趣的可以来。
没有没有没有，别求你了。
单派另外一只。这个好多人是不是叫开山嘛？
嗯，没有没有没有，开啥山呢？我这个山呢？嗯，不开山，就是从究竟义的角度来说，来掰一掰，就是所谓的有一些的，它有点类似的。那种的觉悟啊洒脱啊，其实呢它跟觉悟跟洒脱的跟究竟的明心见它还是有点区别的，但是看着那个样有洒脱味儿。我们新中心的师兄总体来说像孔孟老庄之类的喜欢庄子的居多，庄子的逍遥论，哎，对对对对对对。但实际上的话，二祖说的你要真要这样的话还是论语适合，你千多个，你就像我原来的那样，你看我现在，你看我现在我怎么办呢？我
还印过八千册的
没有没有，我没有印过。
我从你家里拿那一本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了，我不是我印的吧？可能是
零七年的时候，你家拿了。
零七年的时候，那不记得了，也可能那是以前的时候啊。
快二十，
那是很没有学新中心之前的事儿。
你们那么
早？
不是老乡啊？
不是老乡，他去那时候在哪儿啊？好像是有个打七啊，他去了。
贵州，贵州的原因。
不这样论。
我们跟着老师，老师去那儿，我们就司机来了跟着。
哦、
嗯。然后老师说在家，我们给他看家。老师还不走，年级会都问撵不走。
嗯。
最后还是走了吧。嗯。念着老师会。
不过我觉得我们那一边的那时候的人啊，也没有现在的这些的人的心怎么这样了？我们那一波人都还可以啊。
当年我们的小妹待在那儿不行，聊得到很开心，其实是聊自玩自己聊，聊到半夜，
聊到半夜，有个人要出家把我折腾死了。我说我两个事儿不做，第一不介绍你出家，第二不介绍人家结婚什么的，你不要找我。哎呀，烦死了，一直说他要出家的那个。盖州徐明，哎妈呀！但是那时候的那些人都还算是挺正的呀。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样整这些事。
嗯，行了。所以说，我人的心是虚幻不实的，它只是六尘落谢的影子，而六尘又由无明妄结而幻现，本不可得。佛经所谓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那么由它升起的妄心更是虚幻中的虚幻了。现在科学家也说心是客观物质的反应，只是他们只说心由物产生，没有道出物何由而产生，不及佛经说的全面。佛说的是心不自心，因物故心，物不自物，因心故物，这就将心物互为因果而虚幻升起的道理说得一清二楚了。这一段的话，这是把楞严经非常简洁的说了。的这个第一条说的就是楞严经，也涉及到楞伽经。楞伽经也说了，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
实故说不
生。哎，对，所以它就是无生，它就不是这，也不是那，到底其实它压根就没生过。心和物互为因果，虚幻升起的。我们修行佛法的人，老是认为物是虚幻的，但是呢，又实有一个心在心上，这较真较劲儿。心和物全是虚幻的。看看有没有问题，还是只把第一段学完它，还是咋的？学的累的话不，
狂心是不是就是我们那个执着啊，或者是就是那个贪嗔痴慢疑，是，
你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啊，可以这么说，这个贪嗔痴慢疑现在的反应就是想要追逐，想要抓住一个明心见性，这就算狂心，
想要抓取一些什么东西，
对，想比如说想要抓个明心见性，想要把这个世界破掉，这都属于狂心啊。
就是想要把这世界破掉，这种也是算，这种也是就是说那个执着是吧？
也可以这么说吧。你别说算，你这不是膝下狂心吗？这都属于狂心。所以说让歇做这个功夫没错吧？
只管扔，
郭
老师说只管扔，只管扔，别怕，别怕扔没有了，只管扔好了。
这个楞严经就讲过嘛，就是说的是那个，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回。你比如说是光，它是跟阳太阳在一块的嘛，没有太阳它就没有光嘛。又只管让他还，有一个东西他还不掉的那个东西就是真性嘛。
嗯，他不依赖于别的。
对，
你说他那个关照，关照就是你，就是一切放下。我到群里面看你说的。
你反正你心里头没事的，你能让你心里没事的都算关照，就是能让你消停一点的，能让你消停一点的，能让你不折腾的心不折腾的那些都算是关照。
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谁说的？苏国治说的。
嗯，
看他对你有没有帮助。
嗯，
就是说关就是说关照的。哎，有人烦的不行，年轻人嘛烦。好，起立，跑步5000米，冲刺5000米，使劲跑，跑快一点，跑5000米，累得呼出汗，动了，别算抓了，不能出那个劲儿了，就是借助这个。反正不管怎么样，你能把它逆过来，不受它影响就行了，能转过来。
实在转不过来，还有一个诀窍，让他
不转了，
不是让他烦，烦死你算了，你千万别不烦，千万别不烦。
特别烦的时候，你说也老想不烦，好，不要把这个放下，烦死我好了。
我真的碰见过，好几次，就是那种的，烦的不行了，好像咋的了，就是犯病了似的。我说行，你就这么烦，千万别不烦，一个礼拜以后咱俩再说。他也不再找我
了。
只要他打心中心的做，我说你别断做，一会儿他就没了。
有一个就是说的，有个人给师傅打电话了，就说我可烦，特别烦。
你身上怎么难？
你让那老师说话，你半夜
别，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他还是对峙。
他说他想去死。他想去死了。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烦不烦，先搁置，先见性。 反正也可以见信。
可以说
好好
把讲好的挂了，老师叫我去什么？
你说啥呀？嗯、你说啥去死？
他可烦，他烦的想去死。
嗯
可以给老师打，老师打电话，老师说你去死吧。
嗯
他电话挂了，他一下那个劲儿没有了，那个想去那个劲儿没有。张凡南，你看乱说，万一真去了，这个不负责啊！我没说过。
不会的，修心中心呢、
哎、
也不会。
对、
嗯，
你看这是啥心态？就像这个，有时候你说你别修心中心了，这事儿岂不来的更快？像关上什么都不干了、啊，接下来多少？你不修心中心呢？这事儿
越不让心越想。
他刚才说那个心理学上有一种去体验他什么的。
体验什么？
就是刚才那个烦了，烦个透，他就不烦了，是吗？心理学上就是，比如说有个情绪悲伤。让他就是适当的环境中，嗯，安全的环境中，让他充分悲伤表达出来，就轻多了，他的悲伤就轻多了。
但是很
快，
反正我知道搞心理学的两个人，就是我觉得都专家，夫妻俩还给别人解决问题，自己还离了婚，他在劝别人不离婚，比别人有夫妇有问题的，毕竟树立心理上的辅导安慰，有中国的心理学的手段。就他两个
我觉得他说的那个心理学，他心理学啊，他就是唯一的目标就用来让你减轻这个烦恼。你们一听好像觉得有用，但是这个没有了，其他的还有。你别说，我要不然心理学又开始搞我了。你就是说他，你就猛一看觉得有用，但是这个没了还有其他的，这个没了还有其他的。其实佛法的修行的方法，或者说心中心集中在烦这个事儿也可以，烦这个事儿也尽量忽略，先明心见性。先明心见性，发现这个烦和不烦，这都是两头话，没有必要了。哎，这个以后这个烦就慢慢好断了。其实我们走的是这个路子，虽然我们修着，它的副作用是烦恼减轻，但是最关键还是要有正知见，还是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可以根上解决问题。你们不知道，就傻打坐，打了之后心态好一点，然后再傻打坐的，这种的最是傻子了。看这么用功又不明心见性，有的时候实在是不忍心，他不考虑明心见性。
打三千多。
三千做了就交给你，别跟我说话。哎呀，我这不说话了，不说话了。前两天刚有一个打三千做的，我就交给袁荣，袁荣最后给他整走了。
你整走是啥意思？
整走了，反正不管怎么，他走了就好吧。他不是他觉得他没事了，他可能走了。不过我是移着他的，我觉得他已经形成了习惯了。对对对对对。嗯嗯嗯。就是他形成了固定的思维习惯，他在千座内没有就是在明心见性这用功，不知道心思在哪儿。他觉得他打的不满足，接着往下打打打打打，你一直打了十年了。齐老师灌顶了。
三千座，可不是十年，差不多十年。
他打了太久了，最后导致他觉得自己没明白，然后他就突然的问着问着，他不知道自己要问啥了，他对自己的问题都迷糊了，他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了，我都觉得没法沟通了。
但是打也是可以，只要不执着。
那怎么可能啊？你天天遇到事儿，不管什么事儿，你都歇两个小时不打，你不执着，你打不完的。就这么说吧，你执着还是家里人执着？家里人非让你去赚钱去，你怎么弄？实际上，最后我们是随了他的执着了，我们无所谓。你这两个事儿都行，家里人催你催得急，你也就去赚钱了。他不是的，他说我不行，我就要一直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再做。在做，哎，这里有，又走了，那有，这里头也有。他做了三千座，做了一千座，两千座的，做了两千座，还觉得事儿上透不过，有，不是在我们这个法脉的，又刚灌了顶的，有一个女的，
做两千座还是
能
过了。
嗯，除习气啊，还有习气。我说你活着就是习气，我跟你说。
你说你别活了，
对呀、
啊，
对
呀、
啊，
活着就是习气。
不是的，他看着这些东西都算是习气，反正我也有习气，你们也有习气，大家都有习气。嗯，他是这认为是真的要除，那就是说你只要活着看你不顺眼，他就说习气嘛。那不是那个谁嘛，那个梧桐山的李师兄的，他婆媳两个以前的时候就婆媳矛盾很深。嗯，最后两个都修了。嗯，他要是不修的话，他那个儿子啊老公啊这个可能就离家出走出家了，再也不回来了，俩人一受打击。就是一受刺激俩人都修了，修完了之后还吵架，原来是你不好你不好，现在是你习气重，你习气更重。果然是修过，
你习气再重，你习气再重。
对对对，果然是修过心中心的呀。
办大都有的办了。
对，
就是画了一种方式，它是一个，哎呀，怎么说呢？支架没有转，支架没有转，因此学过第一，最重要是支架要正。
我觉得跟支架他们应该支架是应该是转。但还是继续
吵的话也不一定算是习气，没有必要这么说，习气是着相啊，
他们的关系的存在，但
吵
是
不，那不吵也是因为着相啊，
说不吵的相，
对呀、啊、
还好，也是着相，
你的这种情况是
不在外
吵了半天，关键是吵了半天是吵不出来什么的，这个世界上吵和不吵本质上来说没有区别，不是有一个头目，这就是世间法的特点，嗯，所以呢吵他说他比较麻烦比较累的话，你就是吵吧，吵也吵不出来一个啥，对，所以本质上来说，不是我们心中心，也不是纵容一定要吵，也不是纵容一定要忍，你那个吵跟忍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再不在这儿挂了或者纠结了，放下吧，放下，粘不住你了，粘不住你。
男子汉大丈夫，有吵的有忍的，应该这么说。心不动的这个事儿啊，我给你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有一个人，他那个修了心中心，他得了癌症。得了癌症之后他就动手术，那疼的不行了，他说疼的时候的话这没法考虑啊，那疼的是你们都没有经历过疼，那疼的时候的话怎么关照，你心不动吧，这是第一个例子，这个时候怎么关照。这是第二个要参的就是那个论道上阵了，论道上阵了你是心动还是不动，真见性人论道上阵亦能见性，
没有心你去得个人他批评了，砍不掉他要挠他一下，不管挠
你看你看你说的是没有心就行了，你那个论道上阵的一个人说的，万佛说的，哎呀我的心动了没有，还有一个人说，哎呀我没有心就行了，这俩人全都死了。
全是没有见性，全不见性。
对，还有第三个人论道说的，哎你们看你们看，我该杀就杀，
我论道了啊，你看看我论道了啊。
不是，有一个人说你们的人头都落地了，要是按照禅宗的是这样的。我们还在这思索是这样啊那样啊，说了好多种道理，这就真见性人论道上阵亦能见性，这个地方的话你讲什么，就是禅宗说的豁人头落地也，你这个地方就说到了真见，这个地方是对迁坐以后说的，你这个心里头有一点点的道理你就被他所缚，跟那个什么什么那些东西一样的，你着的那些相是很低等的，但是你有个这个东西在，有一个心里头有一个道理在，要往那上靠都不在，其实你直接的做哪个都是性，就这么简单，但是你见性见的不真切，你到时候就犹犹豫豫，那个长期期小人长期期患得患失。
一个是你把他砍了，一个是你被他砍了，哪个是见性，哪个是不见
性？见的不稳定，实见实
影，并不是另外有个东西见，要不要休息啊？他们还有啥？要不然的话就挑一挑这个略论里头，关键的我明天看一看。挑挑几个大家的容易疑惑的问题，再把这几个问题发挥。比如说，圆融就找了一个归宿问题，其实也挺好的。
我觉得这就这一篇那段，就是这第一段，就这一段。
西
夏明心见性，明心需要西夏光明见真性啊。就下面的所谓见性，所谓见性，并不是用眼睛去看见什么东西，而是用心理法眼深切的体会和审理。
这句话我觉得没完，我喜欢后面的话。
是没有完。
嗯，
是没有完。
你不念后面的我别扭。念完呢，要不然这句话搁半截搁到这儿。
所谓见性，所谓见性，并不是用看见什么东西，而是心地法眼深刻的体会与神灵。
我说的是，他说的是心领神会，都要把后面的念喽。见非是见，是打破明心见性。所谓的明心见性，是从迷的角度，哎，我要明。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你打破了妄知妄见，狂心都熄了，身心都消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是彻见真性。一个是老师从家的角度来说，其实还有一个减的角度，减的你没啥可减了，那就是真性。所以这不是小根器的人能那个的。有的时候圆融老人就鼓励，哎呀向那个大心凡夫学习。你还有啥？
其实我记不清楚了，是一个是就是说对于初见性，这是第一个，对，就是刚才说的。后面个，然后后面就是一性即相，相 相机性从线上借，那就是一件用在车，在线上借一件用在车，在后面有解释，你看见性哪是像，不是看见像哪是像，全是真心所显。这是在哪？是在《心经决议》说了两段。
初见性是相上现，后面的全都是真心所显。你的意思是这个意思？那现在的人去打气的一开口就是这全都是佛性的显现，我还不认为他是真心，要是真心真是真心所显的话，就是这些话就是多余的，他没有必要再给我们显示。现在有一些人呢，就是有一些人他观念上他误认为，我知道这一切是佛性的显现，他误认为他就见性了，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这些是佛性的体现。你发现没有这一类的多？
现在就是道理，就知道呀，我知道这道理啊。
嗯，
但是就是你再追问去的又开始晃了，
但是没用，对不对？
没用，并不是深切的体、深彻的体会到。
他这个不是彻悟、彻见，他不是彻见真心。
他说是一会儿一会儿见，慢慢的见，由小变大的见。祖师说是一见有念彻见，真心不是说我慢慢的见，逐渐由小到大的一见彻见永见。真心不是说我一会儿见了一会儿不见。
那个老师，你能不能把这个对照六祖？六祖一步一步的悟。
六祖什么？
六祖啊。
六祖一步一步的悟，应该这么说吧，它是圆融的过程，就是应该这么说，启用的过程。
那他一步就彻悟了吗？他也是有一个见悟的。
你说的那个见悟，说的是修行，一般说见悟，但是说悟的时候一般不说修行，不说是顿见。就是悟了，这个地方不说彻不彻的事儿。就这么说吧，有脚跟了，跟脚跟站稳吧。你说的有点类似于这个，可能是。
我是想说的是这个，他写那个普及本无数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他还有个无在，然后到和其自信那一段出来的时候，才是那个叫什么大悟了。然后那个十五年里边磨习气啊什么的，最后才是最圆融的，可以这么说。
你当然你这样解释也行，但是六祖他不这么解释，他要是这么解释他早就跟大家这么解释了，我当初我刚开始怎么样，我后来怎么样的是属于彻悟的，我后来又圆融了，他没有这么说过呀。
他让咱们猜呀。
他不一定是让咱们猜，我觉得佛经里头一般不会让咱猜，我的意思是有可能是你多想了，你多想的有道理，但是还是有可能让你多想了，其实一直都是没事儿。
就是那个六祖在个就是见了五祖之后，然后五祖又给他讲金刚经，讲到什么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而生其心，他说了几个啊？
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
最后一个你别说，最后一个前面四个何其自性，别说何其自性，那最后一个你为啥别说最后前四个啊，就说前四个，如果最后一个不说，五祖不可能说到见性。
哪个？
就是何其自性，不说能生万法，光说本自具足，本来清净。我记不住那个，记不住词儿。五个何其自性，
是五祖先去找到他才说的这个呀。
他是讲到那儿，然后他感慨了，说了
啊，感慨的，对对对，
感慨了，说了几句。其实就是他如果只说是前四句，前面合计的没有后面的能生万法，他这个五祖不会说他，不会收他衣钵的，那估计是再来再看。
你这个再展开讲一讲是啥意思？
就是老是比如说，哎呀，我没有力气，我要见性啊，就在一念断处啊，就在这儿提车呀，就在这儿待着啊。他就死在那儿了。这个就如果不能生万法，那这不又偏颇了。
哦，你说的是这个地方不能生万法。
当然我们这些在妄想拿在语言里，不在这语言里，但是他就是那样说的，他是很自然的。
你这样理解也有道理。我觉得他们那一种是属于堕到境界里了。就是要守一个东西，我这个不能起念。
我守他不是，他就是有点就像那个。齐老师不经常说的这个，他就是老人说一念不生掉了吗？他体会到了。但是老人说忘掉他。忘掉他。然后过来的还有啊，
还没有忘掉啊，忘掉。
嗯，
就是别在那说，
不好搞啊！我觉得，我觉得守信界的人不好搞，
保不住，那会变的，保不住才难过。
知道自己保不住，然后
那一是就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就在这折腾。
我的意思是，这种人应该去点一点。
不不，没有必要什么点什么点，你这种点就是外道的说法，什么点个屁的点呀，不是说点的事儿，是因为他守到那个空气里头，他觉得暂时的有一种安定，他不舍得扔。嗯，比如说领导骂他了，他不能骂回去，他就守着那个空气，我一守我就好像是骂的那个事儿变轻了，他就这样一直守，他不知道直接骂过去这就是性啊，我不知道。
他骂你，你骂我，你骂他。
他还要练练毛笔字儿。
静心。
静心。我的意思是说，能修到这种地步的人，应该很容易开始
啊，不是的，不是的，修心中心很容易的，就是体会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他一体会，也能看见他暂时没有念头。哎，他认为这个境界就是这修心中心很容易体会的。嗯，
对，就差最后一步。
哎呀。
他最后一步，就把这个事儿说
破了。一切凡夫都差这最后一步，就是这样。就是他认为要念头断了，这个东西才显现啊、嗯，就是这个东西，他不知道这个根本都不需要念头断，从来都是在显现。嗯，
反应一直在放过。
嗯嗯，
那句话可以这样说的：从来真是妄，而今妄皆真。后面大
伙的不知道这种绕口的，我一般不记、啊。不要告诉中国大妈，我这个不记这个东西。
再说下去，修都是多余的。
我们说的时候能够记住，但是所谓明心见性的意义是你怎么样跟别人说不说都没有关系了。就像是那个祖师说的，什么是心是佛，非心非佛，我才不管他呢，我只管是心是佛。什么祖师啊、师傅、啊，全都给扔到一边了。这就是亲证的意义。嗯。这个时候是绝对不需要任何的语言烘托的，它是可直接的。对，就是到这儿吧。